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Serving, Big Data。
站在智慧时代的风口，亟待创新转型的企业经理人，你准备好了吗？我是刘中介，欢迎收听迎战企业 Plus。 你好，我是刘中介，欢迎来到迎战企业 Plus。 我们今天来谈的话题是房价指数。房地产投资在国内的总体经济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它不只是一环，它还是一个带动国家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但是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住房或者是投资的一个标的。通常我们讲房价，其实买房子或者投资房子，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用脚来投票，用钱来投票。我对现实的环境我喜欢，我就买下来，或对长远的计划呢，我就把它买下来作为投资跟置产，将来可以致富。但是房价是不是很透明，在国内一直都很常常被人提出来很挑战性的问题，也被很多人质疑。在今天我们邀请清华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的三位老师来跟我们谈谈国内的房价究竟要怎么样来评估。那清华大学科技管理学院有一套很精准也很具有挑战性也很具有未来性的一个评估研究的方式呢，我们请三位老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中心的价值。首先我们邀请的是清大科管院院长林哲群林老师。林院长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另外还有一位是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的执行长马瑞辰马老师。
哎，刘大哥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大家好。
好，另外再一位是房价指数计划的主持人黄玉磊黄教授。黄老师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先请教林院长。
哎，
林院长在去年九月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也曾经邀请院长来。
是
在这中间我们也好几次去拜访院长啊。今天我们选择这样的一个题目啊，特别请院长来谈啊。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这个念起来名字稍微有点长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在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
好，谢谢刘大哥，谢谢你再次的邀请啊。其实这个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的成立的主要一个目的啊，就像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啊，其实我在当学生的时代啊，其实我们所重视的主轴是财务工程，
是。
但是那时候整个的数位化的发展跟这个科技化的发展啊，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蓬勃发展，
对。
所以当初很多东西的数据啊，其实没有办法真正应用到这个模型里面。那随着这些年来啊，像科技化的发展，比如说金融科技啊所带进来的技术，还有整个电脑设备的提升啊，那我们清大有一个计量财务金融学系，那又有这个在职专班，那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啊，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中心啊，将这些技术啊透过现在比如说像大数据的分析啊，或者是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运用在各个金融资产上面，像其实刚刚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谈的这个房价指数其实就是一环啊，那发觉觉得是可以做到的。那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也有我一个老朋友啊，他愿意就是说赞助1000万元、
哦、
让我们成立这个中心，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啊，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希望说借由这个中心啊对一些金融商品啊做一些风险上的评估，然后能够提供给社会上的金融机构或者是政府机关对风险来做一些控管，或者是做一些避险，那甚至能够成为一个产官学的平台，
是
也最好的话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些给政府做一些政策在制拟定上的一些参考。我想这是我们当初在2018年11月22号的时候我们要成立这个中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跟宗旨。
这安富的中文名字很有意义啊，
就是安富 Financial Engineering Center。
是，我说安富啊，这个安家居住啊，富足快乐。
没错，安富。
好，我看他在那个台北市的那个金融科技园区，他也有一个，
他也有办公室，
是也有一个办公室嘛，
他叫做安富金融科技中公司，对，财经公司，
他就是做这种房地产的这个评估、风险评估、房价指数的这些做研究，然后提供给这个对象做决策参考，对不对？
是啊，
是吧？好，
所以这个中心有点像是一种建教合作的一个
平台，是。但是你们把市场资讯变成一种知识，把知识变成一种平台化，
对，
平台化，然后可以很重要，可以提供 大家来研究，
大家来使用，
是不是？好，那我先请教马老师，马老师您负责的是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执行长，您负责的是什么，哪一个部分，跟黄老师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哦，第一个，我跟黄老师其实我们共同都在这个中心啊，来协助。我们当然希望让这个指数很普及化的应用，然后让这个市场啊，在交易的时候，在评估的时候啊，能够更客观、更透明。所以我主要负责的部分呢，主要就是第一个，我们每个月啊，在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星期四，
是
我们会将这个指数最新的，就是到很及时的，过去这一个月的指数做一个公布。我们除了会公布到这个全国的以外，然后六都几乎目前是做到绝大部分的县市，然后六都里面的每一个行政区啊，我们都有做到这个很详尽的这个指数的一个公布啊，每个月的这个时候。那另外当然我们其实过去这段时间啊，我们从这个指数公布以来，其实回响还蛮大的啊，其实还蛮多人很认同，因为毕竟过去台湾在这个房价指数的部分，第一个它是啊不是那么全面性，
对
啊，第二个呢它也不是这种很及时性的啊，都是有一个大概3到6个月的一个 lag 的一个时间啊，
有时间差，
有时间差啊，加上有一些是没有涵盖到这个每一个县市跟这个行政区的部分，那我们这个安富这个房价指数基本上都把这些过去台湾这些比较不足的房价指数把它弥补齐了。目前我们可以做到所谓的就是 nowcast， 就是比较及时的房价指数的公布以外，我们其实现在这些方面也请黄老师啊一直在协助我们，很快也可以做到所谓的 forecast， 就是会做一个预测未来房价的一个走势啊。那所以我们其实得到的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然后也很多的这些尤其金融机构在这个做这个房价在估价在评估的时候啊，他们其实很需要一些客观精准的这些参考的数据来协助他们啊，所以这一块其实我有在主要负责啊，来看怎么样我们这个指数能够更普及化的在台湾的社会能够应用起来。
是 是, 是，好，刚才林院长也提到了哈，因为时代的转变了，现在数位化的程度也更普遍了，更多可运用的工具也多了，跟过去比较起来的话，当然我们在今天跟下礼拜下下星期里面我们都会谈到，就是邀请三位来谈啊。那很重要，我们会把最近谈到的全世界所有关注的，就是这个新冠的疫情，我们当成一个风险的话题来谈。好，那我接着我就要请教黄老师啊，黄老师，像您的部分是在工具的运用，
没错，
哈，整合性的这些数据啊，怎么样放进来，用什么工具来评量？您可使用的工具有哪些？可以跟我们来介绍吗？
就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先收集到一些房价的一些资料，然后还有一些总体的数据，然后再透过一些计量的模型啊，或者是一些数学的模型、统计的模型，然后将这些资料给整合进去，然后帮助我们去做预测或者是 nowcast 现在的一些房价指数，或者是预测未来的房价指数的一个走势呀。那这就是我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然后当然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有后续的一些规划，那我想等一下在后续的时候我们再提
到。好，没关系，我这边我现在想请教哈，就是我们所取得的基础的资讯呢、data 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政府公布的数据，哪些数据或哪些部门所提供的对你们来说有用的数字，
来自
或民间的这些市场上的这些公司所提供的市场的变化，哪些数字是你们觉得有用的？
其实我们会规划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是房价的资料，就是我们实价登录的这些资料
啊，实价登录，
实价登录
这是来自于内政部，
内政部的实价登录资料、这是第一个部分，这是最主要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总体的资讯，那总体的资 讯，政府有已经有很多很多的开放的平台，那总体资讯大家可都可以拿得到。那第三个部分是比较特殊的部分是，文字舆论的这个部分。对，就是因为像Mobile 01啦，或像 PTT 啊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都是等于去把它放到一个模里面，
对，
是吧？这个模是你们来建
呀，
然后做整体的评估，
是、
啊、好，已经开始发布了吗？这个马老师
正式发布，从去年十一月就开始发布。
这个发布十一月份有什么特别意义吗？是因为研究到一个成果了，
对，
觉得可以对外发布了，还是林老师？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
还是有国内政治情势或经济情势的考量？
实际上是也是没有，就因缘际会了。
是，
事实上这个中心是在2018年11月22号成立的。
嗯
那我们发布这个清华安富房价指数也是在2019年11月22，刚好是一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选这个一周年这个日子。来告诉这个社会说，其实清华大学 当初在成立这个中心，我们主要考量的是一个大学的社会责任
啊，
就是现在企业在讲 CSR 嘛，
嗯，
那这个 C 就代表 corporate，那大学是 USR，代表 university，那就是说，清华大学有没有办法在这个中心里面，我们能够推出一个类似像这种房价指数啊，那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盈利的机构嘛，那他是不是能够一个比较一个中立客观的角色，
是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指数给社会大众来做参考？那基于这样子，那我们选择在这个中心成立的一年后那一天来做公布。
我
就帮这个马老师做补充一下
啊，谢谢，
好，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播出是在三月初嘛，那接着我们在未来的后面两个星期，我们要继续要访问各位哈。但我接着要提的很重要，就是说。学校会延后开学，让学生同学放史上最长的寒假，很重要。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
老师也放了，
可是你们没有休息啊，对吧？你们至少每天都还要上班。好，这个疫情对风险的预测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好，要放到什么样的模里面，放到什么样的评估的角度，怎么样对外发布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迎战企业 Plus， 我是刘中纪。我们今天邀请清华大学清华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三位老师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谈这个房价指数。院长还有黄老师跟马老师啊，我在看到资料里面哈，这个安富中心很重要，就是来推动财务风险管理的概念跟有效的策略研发啊。一谈到风险管理啊，马上就想到现在笼罩在全世界，笼罩在地球啊，
对，
就是一个疫情，
是，
大家都已经，其实经济活动还是如常，难免都会受影响，但总体来说都还是一个很正面的推动当中，
是的。
可是这个风险我们一定就会想到疫情，从武汉发展出来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好，这疫情它又不是算得出来，在国际事件里面，像今年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川普今年11月6号要竞选，
对
不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斗啊，这个会，还有这个跟中国之间的中美贸易战呢，延续持续性的。再来一个就是英国脱欧，我们可以想象到的这几个是全世界的大事哦，还有一个东京奥运的，好，日本寄予希望，但是日本现在的疫情相当严重，它脱不了困，不知道到五月份它能不能脱困。另外就是台湾本地的。就是今年一月份的选举之后，蔡英文总统这么高票当选之后，对国内政治经济情势的影响，还有台海两岸之间的，我想可以想到的国内外的政经情势的大事，想得出来，可能这些也都可以建模建到里面去了。好，有一点就是这个疫情，想都没想到，
是
这个不可预测，我们叫黑天鹅，
是
黑天鹅来了，
对，黑天鹅。
我想请教马老师啊，
是。
这个风险怎么看呢？
这个先回应一下刘大哥啊，你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啊，武汉这个疫情，就是这个武汉发展出来这个新冠这个病毒这个疫情啊，当然确实是影响很大，对全球都受到波及啊。可是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真的全球的这个投资人其实相对 非常的理性。
嗯
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不管美国啦、啊美股啦、台股啦，
嗯，
甚至陆股，最终的大陆这个股市这边，大概最多一天啊到两天，
嗯
啊，整个一个啊黑天鹅事件，整个受到一个严重的一个波及，有大幅的修正，可是很快的、嗯、之后的这几天当中，很快的就慢慢投资人恢复理性，就整个那个以股市来看的话，它的股价的指数都回到了这个发生疫情前的那个点位、
嗯、
啊、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就这一次整个像所谓的黑天鹅事件，其实大家已经，我觉得某种程度过去啊，看到过去 SARS 啊、嗯、或者 MERS 啦、啊、甚至这个 H1N1 啊，这种类似这种事件啊、嗯、大家有这样的经验，也知道怎么样去应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那刚刚另外刘大哥也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说川普啊11月份要选举，第一个他不是第一次选，在四年前三年多前在选的时候，大家也是
大家被他震撼惯了，
对，也认定啊可能是黑天鹅后来他当选之后也大家会一度紧张，
嗯，
反而后来股市还在创新高啊，然后讲脱欧的事件，英国脱欧也是已经歹戏脱棚了好多年了啊，所以其实我认为像这些事件，我觉得老百姓现在啊或投资人现在面对这样子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等于已经有点见怪不怪了，
所以我们开玩笑讲，是不是川普当选这四年当中给我们很多震撼教育，我们已经麻痹了，我们已经习惯了。
然后刚刚刘大哥也提到，就是比如台湾的选举，在 选前也是、不管什么党派或者有一些社会上有些声音说担心选举的不管什么样的结果会对台湾经济或者房价什么影响。那我们看最近这一两个月的这个房价指数跟台湾总经的这个经济指数，其实台湾都表现得很平稳、啊、所以其实我们对台湾啊，我们的老百姓面对这样子的一些事件，我们其实觉得台湾老百姓 很了不起啊，我觉得大家的表现得非常好啊，那
这也是我们大家期待了，是
是，那可是我觉得反过来讲，我觉得看到现在以股市或者房市啊，我们看到全球的美股或者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陆股大陆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但包括台湾的股市10000多点啊，台湾的房价也是在一个历史的相对的高点。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时间点，我觉得武汉的这个事件只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可是我觉得在现在的一个市场情况之下，我觉得老百姓或者投资人们其实应该要这个居安思危，应该要有这样子一个风，有一个意识，觉得这所有这些资产的价格在一个高点的时候，我的资产要怎么配置啊？我还是应该继续再买大量买股票，还是我应该保留多一点的现金部位在手上啊？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我们会希望哎，在这节目上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多聊一聊啊。那尤其回到我们这个安抚房价指数啊，我们既然在做这个房价指数，这跟房地产市场有关啊。那房地产市场本身其实它是比较一个偏防御型或者比较一个保守型的一个资产配置，
是
它跟这个债券市场其实有点类似，
比较长期的
比较长期比较防御型的资产配置啊，它跟股市啊，跟买股票跟买基金啊其实不太一样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这样子一个这个 timing 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资产价格高的一个时代啊，我们会觉得反而一个是现金部位应该要是不是可以考虑多保留一点现金部位，另外房地产市场其实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好的 timing 点的时候啊，其实它倒是可以作为一个考虑啊，因为尤其房地产大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或者我们台湾的老百姓们可能都知道它都跟这个抗通膨有关啊，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整个我们的房价指数啊跟参考我们的房价指数，然后参考现在的我们台湾的这个公布的这个 CPI 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率跟我们的利率啊之间，然后来看看这个 timing 啊，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一个来购入房地产资产的一个时机点，
是
啊。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从这一次总的事件来讲啊，这个武汉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理性，这是一个很值得庆幸 的事情。
好，谢谢马老师。我想请教三位、啊、特别是等一下请黄老师、啊 投资房地产它跟投资股票不太一样了哈，它是一种投票型的，就是说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对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或这个行政区域我投票了，那它的风险可能会看得更准一点。那股票它钱究竟比相对比较难比较少，它比较短期的比较起来的话哈，那在做风险，我们刚刚讲的风险的预测跟这个评估的时候，您所抓到的这些运用的工具跟所要，在风险这个部分，您用什么样来考量呢？抓的因子啦，或是这工具啦，怎么样来看？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风险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因为大家都知道风险是没办法看到的，
对对，
所以说我们首先一定要先把风险给量化，
嗯，
对，那量化的工具有很多，
嗯
，OK， 然后统计有统计的一些方法，然后计量有计量的一些方法，
嗯、
那我们首先把这些风险的部分给量化进来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适当的把它加入我们的模型里面当中，
嗯、
啊，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未来的预测，
嗯
呀。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种做法、
嗯、所以包含了像这个新冠疫情你们有可能去量化吗、突然出现的时候
这个当然没办法、
啊、
这当然是没办法的部分、但是我们这些等到这些武汉肺炎的一些影响到这些总体变数了以后，
是
那总体变数因为我们已经纳进我们的模型里面、
嗯、
那总体变数的一些反应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未来的一些房价的一个预测、嗯、
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最后请教林院长哈、
嗯、
我能不能这样说，从两位老师这样讲的时候，我还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个很重要，所做出来的评估是要给社会有一个理性探讨的空间，做一个平台，是不是这样？
哎，对，其实上是没有错的。不过在回答这个之前，我就刚刚那个议题稍微做个补充、哦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 AI 嘛，它、
嗯、
其实在谈的非常的普遍、啊、可是、哦、你要用 AI 的话，机器人它要去学习嘛、
嗯、
可是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新冠疫情啊，坦白讲它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嘛、
嗯、
你其实机器它没办法去做学习这个，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给我们一个提醒、哦
嗯、
就现在社会在整个数位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啊，大家都在讲 AI 好像 你不提到 AI 的话好像觉得好像有点落伍，可是它实际上来讲它整个技术上还是有一点没办法克服，就像这次的疫情、
嗯、哼
全世界有哪一个人有抓到的？我敢坦白讲是没有的，
完全没有。
那回到刚刚刘大哥所讲的，说基本上综合这我们刚刚两位同仁所提的，我们就希望说借由这个安富推出了这个房价指数，它是一个平台、啊、它可以提供给金融机构、
嗯
啊、它做授信的时候的一个参考的依据、
嗯、
还有提供给社会大众，比如说我今天 要投资或是要买房，我是不是要看一下市场的趋势、
嗯、
还有国际人士他进到台湾这个市场的时候，我们把过去所有的有一些时间差的这个资料都补齐的、
嗯、
那它可以作为一个跟国际接轨的一个参考、
嗯、
那甚至也不瞒刘大哥讲最近这个中央银行也连续两个月跟我们来咨询这个资料，那代表的意义就是说什么，就是代表我们现在所提供的这些资料、
嗯、
透过这个平台未来是可以给政府当成一个作为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指标参考、
嗯、
我觉得这个刚刚刘大哥讲完全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
好，刚刚这个院长讲了，就是接下来我们两个星期要谈的哈、
嗯、
就是到底这样的安富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它 我想应该不是单纯从市场上的所做的这评估报告来看，而是说它这个平台所做出来的研究啊，
是
它对清大对市场上对研究单位来讲总体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对社会来讲、
嗯、
对国家发展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好不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到节目里面来，下个星期跟下下星期我们继续再请三位来谈。好，谢谢，
谢谢，
谢谢，
也谢谢您收听，再会。